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封建时代，我是疯狂健康管理者主编 Tyson。 今天我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大家还记得我之前邀请过画画协会的创会长，就是蔡奇海老师。那另外他的协会里面也酝酿一个很不错而且很厉害的一位学员，叫云如。那他创立了云如工作室，另外他自己本身跟着妈妈一起，一路以来透过就是协会，然后以及绘画，然后慢慢的找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一条路。那我们今天就邀请他们来，就是听听他们一路以来从复健到认识绘画，然后种种的生命故事。来，云如跟吴妈妈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我是云如。
Hello，
你好。
大家好，我是吴妈妈，云如的妈妈。
那我其实有在就是访谈之前看过蛮多就是吴妈妈还有云如的一些资料，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尤其是云如的网站，他其实有提到就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对于母亲还有云如有蛮大的生命的一个影响性。那我是想要问问这一个故事。
其实在刚那个9/21地震的时候，我是因为受到惊吓，所以呢早期破水，那又遇到运气不好，然后遇到一个无良的医师，所以呢变成云如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缺氧，那成为脑性麻痹。但是呢当时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脑性麻痹会有多严重，都只是天真的是认为说会治好，或者是说只是轻微的，然后只要我更努力更认真他一定就会好的。然后一直到该翻身该牙牙学语的阶段都没有被发展出来，又被医生告诉我说他可能以后没有办法走路啊，然后不会说话，没有语言，我内心真的是很伤心啊。然后也去就是那种类似像教养院的，都是收身心障碍的孩子，然后我一进去看到的那一些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孩子可能是脑麻，然后他的眼睛就是看不见，然后就躺在就是那个榻榻米那个床上这样子。那一刻我很震撼，我内心告诉我自己，我的孩子我一定不要让他变成是这样。所以从他出生我非常非常努力的做复健，大概出生3个月开始我就开始带去台中做针灸，然后去中山，那时候在太原路中山医学院做复健这样子。我无非就是想要让他不要是很严重的，我希望用我的力量可以扭转，也许他以后都不能走路不能讲话，可能非常非常极中毒的孩子。那那时候我就是把他放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像疯子一样，我放儿歌在他的面前唱唱跳跳，然后我也叫我的其他的孩子哥哥姐姐就是教他爸爸妈妈每天周而复始这样子，直到有一天他发出了声音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带去看医生的时候例行检查，然后我跟医生讲医生我的孩子他出声音了呢，这样子应该不会是哑巴了吧。那个医生他泼我一脸的冷水，他告诉我会出声音不见得不代表他会说话。我那一天真的是几乎是用哭的走出诊间。
可是我觉得你在从中已经突破很多了，因为云如现在讲话讲得还不错。
这也是怎么讲，拜我们在画画协会里面我们做这个四级，因为刚开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连讲话的声音有时候几乎都听不到，就根 我就常常跟他讲说，你是讲那个是给蚂蚁听的吗？怎么听不到你在讲什么？
我其实一开始我是只敢说我家里面的人讲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怕别人听不懂，所以呢，我就你只愿意跟听得懂我讲话的人讲话。
了解，就是一开始会觉得有点。也怕说自己讲的话别人不见得听得清楚或听得明白啦。
我去做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我自己也学习了，因为从一开始我是连话语相关都不敢讲的人，然后现在我可以介绍我自己。
其实也不错啊，因为你在市集里面，你开始也会跟就是大家客人们互动。
你是要这样，不然你的作品不会被看到。
对，就是有点宣传的过程。谢谢云如。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下吴妈妈说，那你在陪伴云如的时候，这些过程啊，这些经历，你有没有遇过什么事情真的觉得很困难的，然后当下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事件？
刚开始我刚刚也说了，就是医生泼了我冷水，然后呢让我真的是晴天霹雳，痛不欲生，也曾经问过老天爷说为什么是我。那在做复健的时候，常常就是做不到老师的动作，然后让我是非常的气馁，然后回到家也非常努力的做，可是就是进步呢都是一小点，就是他们的
进步都是看不到啊，
都是差不多算月的或算年的，他们的进步是要算月或算年。对，虽然他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可是他现在连还在练翻身。然后在就是说在求学的时候，孩子我们政府就是融合嘛，那所以呢我就让他读一般的学校，但是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呢就会被霸凌，被不谅解，甚至有校长啊老师就不重视在学校的权利。那我为了让他跟上课程而不会被看不起，我一边我用尽了全心全力呢为云如，比如说他每一次开学发下来的新课本，我一定先看一遍，看看这个学期要教什么，然后他的作业呢，数学作业我要先写一遍，然后如果有错就给我儿子看，如果有错代表我不知道这一题，我的理解是错的，等我儿子教我会了我再来教云如，就是这样一题一题一步一步的。然后甚至于我记得他在小的时候啊，我们都是读半天比较多，所以呢吃饱饭我就去学校接他，然后在车上我就开始教他，比如说数学多少是加多少等于多少啊，还是说问他这一题的题目，比如说国语这一题的题目，那选择题应该是一还是二还是三，是这样子。
因为云如他其实在学习上面的话也算是说会比较慢，对不对？
对对，那我为了要让他去跟上班上的同学嘛，所以呢我连在车上被九九乘法啦，甚至于还没有入学的时候，我就会在车上跟他玩接龙，国字的接龙，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玩接龙，然后比如说有提手旁的是什么样的字，还有草部首的那是什么样的字，他讲一个我讲一个这样子。
天哪，我觉得你真的好伟大哦。
不算伟大，就是我希望那个伤害是能够减轻到最低的程度。但是往往是事倍功半，做了非常的多，甚至于他们生物课要看鱼的鱼鳍鱼什么这样子嘛，了解那个 鱼的鱼鳍啊鱼肚啊鳃在哪里啊、
嗯、
可是老师一讲课的时候同学都一窝蜂的往前看，那他坐轮椅他根本就看不到啊。所以呢我就去菜市场去买了一条鱼、嗯、我就婆姐给他看，哦，这里就是鱼这就是鱼鳃，这个就是鱼鳞、这个是什么，不然他怎么看得到，
不然怎么
办、嗯、诶真的耶，
因为同学都往前冲了啊、嗯、所以他有一些课程他根本就看不到，
嗯，
所以我课本是不是必须要先看一遍、嗯、我只是知道他们学校在教什么，
嗯嗯嗯嗯，
对。
你会让他想要在一般的学校就读，是不是因为不想要给云如太多的标签跟设限，你还是很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就像一个、我们一般人一样的活下来这样。
是因为我觉得他头脑不是不好，
嗯，
哎，他是跟正常的一样，只是他太少摸索了。比如说你一般的孩子他想要看花，他会到池塘旁边啊还是花园啊去看蝴蝶啊，可是云如行吗？不行，除非你再来给他看。所以很多都必须我们当父母的主动去给他东西。
我觉得有你这样的母亲，然后一路以来不，而且你们是用了很多，不管是零碎时间还是各种空白时刻，几乎都在让云如学习。
对啊，对啊，在车上，不然的话回到家就是开始要写功课了啊、
嗯、
开始要复健了啊，哪有时间，
嗯，
根本就没有时间啊，我只能在车上去的路程回来的路程这样子慢慢一点一滴教他这样子啊。
嗯，那云如你在生命的这些体会里面，你觉得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每天都要复健的我一辈子的东西，我非常希望有一天可以不用做。
你说你很希望有一天可以不用做复健了，
对，可以自由的、嗯、我想自己玩，我想看电视，我想去吃东西。
而且对他来讲，到处去走，甚至于喝一杯水，都是必须要别人给他的啦、嗯、所以他没有办法说自行去完成一些动作，
就是很多动作其实都还是要大家互相帮忙协助比较能够完成。
对对对、
嗯、
像家里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啊，所以他想要喝一杯水也是必须要倒水给他，
嗯，
他想要看电视也必须要有人拿遥控器给他。
欸，那我有点好奇，因为吴妈妈平常有工作要做吗？还是就专心陪云如？
生下他以后就没工作了
就是认真陪云如这样子。
是啊，因为每天都要跑复健啊，复健完了回来还要再做吗？不是说去到那边交给老师，去到那边是学习老师的动作而已。老师常常跟我们讲，你们回去要一定要好好的帮孩子做，所以我回到家就是很认真啊。
嗯，
连我自己的娘家的爸爸妈妈有时候都看不过去啊，他说你真的需要这么忙吗？需要每天都帮他这样子做吗？我说如果我不帮他拉筋的话，那一天不拉两天不拉又捡回去了，我就必须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再重新来过。
也对，因为又会捡回去了。
对啊，那我之前做的都白做了，那甚至于针灸满头都是针耶，你可以想象吗？
我无法想象
大概五六十针耶。
嗯，
针灸这样子耶。
做这样子的针灸是为了要让自己的经络那些比较
也不知道啊，就星星没有上去而已啦，星星没有摘下来而已。甚至于最远最远到高雄做复健、
嗯、
那个人说哦，那个多有用多有用，然后
结果还是没用。
结果呢我就带着他，那时候我住鹿港、
嗯、
我要先搭公车到彰化火车站，然后彰化火车站再坐火车到高雄去这样子。甚至于有一次我累到眼睛张开这样子开走了、嗯、我都还不知道。
就是真的是照顾云如，然后照顾大，而且你也不是只有照顾云如，你还要照顾一个家庭到很累的地步了。
累到眼睛都发直了，根本就曾经跟我先生讲啊，我说你都不跟我一起去帮 帮我。然后我如果要上厕所怎么办啊？有谁会帮你看顾一个孩子？那我带着他上厕所又不方便，因为那时候都背在我的面前嘛，我的前面，因为他也不会走啊。所以还很大的时候也都背着这样子到处去啊。
哇，那你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这样真的对云如来说也很累，然后你也是很辛苦的，因为你到处去找，
真的是累到火车都走了我都还不知道。
那那当下的每一刻你都是怎么样来跟你自己在对话的？因为我觉得这一刻你必须要撑过很强的意志力，你才有可能继续往下走。
上上礼拜吧，有一个客人他说你是靠撑住的，靠撑住的。我说对，哪一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我撑不下去，我可能就崩溃了。那么我连生病都没有那个权利。
你是说其实你也很久没有生病了这样子，因为你就是一切都撑在那边这样子。
对啊，没有权利生病啊。甚至连 COVID-19 全家都中了，我也要煮饭啊，我也要张罗一家大小啊，
真的
我也不能说哦，我腰酸背痛，我骨头痛，我就要躺在床上，没有办法。
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好了，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一些历程里面，我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是，或许你是撑，然后你也很认真的在撑过去。可是你看云如，他一路一步一步，虽然是很小很小很小的改变，但是当他进入协会以后，然后你找到了协会，我觉得是很多的不一样，慢慢的从那一些地方蹦出来。
应该说，我一直希望能够把他的伤害减到最轻最轻，就是说我希望因为我的努力帮他做复健，能够有一天他可以走路，然后或者是说他可以爬，我希望能够用我的努力，然后老天也可以看得到。
会看得到的。我们要相信就是云如持续的努力跟您持续的努力，它会变得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好像已经有蛮大的不同了。你看云如23岁，他当初是什么时候认识协会的啊？
当初
24啊，
哦，24岁了。当初其实是因为他以前也在这个和美仁爱实验学校读过幼稚园一年，所以我有认识里面的复健的老师，职能老师。那他进了小学以后呢，我有一些问题困难点，比如说教他写字，那我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我就会回去学校询问老师啊。还有就是电脑，比如说那时候的电脑都很小字，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个字那么小，小孩子眼睛他有斜弱视看不到，那怎么办呢？那我应该要怎么教呢？所以我会回去这个特殊学校，然后请教老师，你们都是怎么样教这样的孩子去用电脑或者是选字这样子。我会回去问。那有一天这个老师呢，他就问我，他说云如，如果到了国中到了，然后高中如果毕业了，你有没有想到他的未来？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说一直往前冲而已啊。那他这一句话也点醒了我，就是高中毕业，我这孩子高中毕业，那他往后该怎么办？难道就是把他送到教养中心这样子吗？还是说关在家里面？但是我又不甘愿，因为我从小用了这么多的心力在教他，他的头脑不是笨蛋。那但是这一条路要怎么走？这个老师他就跟我讲，哎，他们和美仁爱实验学校有一个是美术老师，他有在教美术，不过他现在已经退休了。那要不要给云如去学这个美术，先让他去学，那以后再慢慢想他的出路是什么？我想想也对啊，我就请这个老师帮我问问看，这个退休的老师他现在在哪里？结果消息给我的时候是说，这个老师在台中，不过他现在不收学生了。
原来一开始他是不收学生了，
所以我这个线就断了。断了以后呢，大概在国三那一年，因为有一些什么
夏令营。
哦，夏令营，然后就参加了一个夏令营。那夏令营呢，我就去参加，就是去画画。那我就看到这个老师，哎，拿着拐杖，然后呢，我突然有一个第六感，该不会就是我要找的那个老师吧？
嗯，
然后问了一下，哎，和美仁爱实验学校的老师好像很接近的。后来就是这样子啊，就哎，就是的，就是这个老师。那刚开始我们就是为了要让他，因为他小学从来没有画过啊，一个老师他要面对的是三十几个学生嘛，那怎么可能去专门为云儒个别去教导？更何况这些美术老师他们也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去教身心障碍的孩子画画，所以呢他的这个美术课都是坐在那里干瞪眼，不然就是拉出来资源班学国语或数学这样子，他从来就没有拿过画笔，他也不会。那后来呢，我们就是遇到了这个老师以后呢，我们就是以每年的暑假到了高中嘛，我们就去画画，那一直到他高中毕业，我们才正式进入这个协会里面学习画画这样子。
嗯，
只是训练啊，让他提高他能不能有一点兴趣这样子。
哎，那你让云儒，我很好奇哦。那你一开始接触画画的时候，你有一下接触就喜欢上吗？
没有，但是兴趣而已。
嗯，
到现在也是。
嗯，所以你蛮喜欢画画的。
对啊。
嗯，那你当时在画的过程当中，老师他教你吗？那你有过你觉得就是画得很难啊，然后一度想要说哎呀不要练啦这样？
其实有，是后来我想说如果我放弃的话，那我就只能一个礼拜有七天都在复健。
那我觉得你是因为复健更折磨你，所以你觉得那我还是认真画画好了。
其实也是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小小的奖励啦，所以我就会继续画下去吧。
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画画有卖出去，然后给你蛮多成就感跟奖励，所以你觉得你还可以一直下去这样子的感觉。
对啊，
嗯，
在市集里面也受到很多客人的鼓励。
嗯，
对啊，
对啊，
对啊，其实云儒画的画还不错，尤其是他画那种点状画，点画、
啊，
嗯，
点画，对。
嗯，
点描画应该说是点描画、
啊、点描画。
其实每一个障碍的孩子都不一样。
嗯，
即使他是一个脑性麻痹，但是每一个人伤的都不一样。那云儒呢，他是右手是完全没有力气的，那只靠左手、
嗯、
那刚开始老师会让他画色块，
嗯，
画圆圈，哎，啊，看他的颜色能够涂到哪里去，因为有的是没有办法涂满的，
嗯，
啊，老师就会看孩子的能力，然后他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作画。
对啊，
对、嗯、我们蔡老师这样子，
有有有，
他不会一刚开始就教你哦，我们来画花瓶，我们来画什么，不会，他会先测试看看这个孩子的能力到什么样，看他的手的能力，手的动作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呢，先刚开始就是让他画线条、啊、线条他是 没有办法、哎、线啊画得这么直、啊、所以呢、老师就让他画色块啦，画什么样的、啊、慢慢的老师就知道说这个孩子他的能力到哪里、啊、适合做什么样的、创作方式。
嗯，老师这样也算是因材施教、欸、
是没错，因为这些障碍的孩子，因为每一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你看我们有的用头去画画，他的手不灵啊，所以用头去画画也是因材施教啊，你叫每一个人都做同样，每一个障碍的孩子都做同样的动作，要协助的 更多，有的协助的比较少。
真的，就是变得说每一个人他能动的地方，然后跟比较能发挥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变得说要去特别去找他的那一个，算是上一次老师有讲，
好的地方他能够做的，不是，我记得老师有说要找他能够做的，他可以做的，不是找他不能做的。
没错，找出他的优势，然后就从那个地方，然后教导他，然后慢慢的去培养这样。
是
，OK， 那我很好奇，你们后来大概是就是一路就是高中之后就在学习嘛，然后学习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开工作室，然后然后开始做文创这样。
我的工作室其实三年之前吧。
三年前他开始做，对啊，是因为那个有一个香港的客人来我们协会，然后看到云乳的东西很特别，所以他有建议我们就是上网去卖，可是我们对电脑是一窍不通啊，所以他就慢慢的教云乳，就是架设这个工作室的网站，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做。
那粉专也是你们后来再嫁的，对不对？
对，
就变成说香港的那位客人先帮你们架一个大概的网站框架，然后云如在后面就在开始把这个网站的脉络，然后越贴拼啊，然后文字啊，然后把它撰写，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觉得很厉害。那粉专也是云如在做，就是贴照片跟文字。
对，
哇。不简单，真的很厉害。你看吴妈妈，她一路真的会的东西很多了耶。
对，就是说他们这样子的孩子其实是缺少有人耐心的慢慢的一步一步教他。他们因为他们的动作实在是很慢啊，他们学习慢，但不是不会，他们只要有人教他，愿意教他，愿意等待他们，他们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觉得他也要一个很可贵的地方，是旁边的那个家人是一直很努力，而且很愿意看到他的好，然后不设限的那种态度。我觉得非常重要，不然有些搞不好真的就觉得哎，就放弃了这样。
我也希望他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一个天地啦，因为我其实我对电脑，我们那时候读书的时候也都没有学这个啊，所以。我也放手让他自己去搞，对，哎呀，我就是在旁边支持他，不然能够怎么样
？OK， 我觉得很厉害。那云如，我问一下，就是你自己在开始在做绘画，然后你觉得画画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就是磨练耐心吧，
磨练耐心。
哦。
然后你觉得这个颜色呢，就是用很多的颜色可以很缤纷。
对呀、啊。是的。
了解，我帮你做一下解读，就是你觉得你在这个绘画里面，然后看到了很多的颜色，然后其实你也好像看到了很多你自己可能很想要去往外看看啊，往外闯闯那种感觉。然后他是不是也让你多了一些想象力？
对，
对啊，像他有一幅画，就是取名叫做《好想去旅行》，就是说，其实他的内心也很想要跟着像我们一样到处去走啊，可是轮椅限制了他的行动嘛。然后还有国内的有一些无障碍，如果没有很好的话，他们根本就是很难走出去。一个即便是一个小小的街，对他们来讲都是有些困难。
对，
所以呢，他听我们说，
有小火车，有哪里好玩，我就想去，这样我最近在计划一个，我要去看展览，
看哆啦 A 梦。
对，
嗯。
因为我很喜欢哆啦 A 梦，有一次我出去玩的时候，就在台北捷运
展览的消息。
对。
所以就要找时间去看他。
对啊，他心心念念一直想要去啊。
哎，啊，现在没有了吧？之后再找机会去，可以对不对？
有，
现在有
了。我就是在计划说，现在还有的时候，
哦，在中正纪念堂。
好啊，哎，这次计划好，就赶快来上北部哦。
哎呀，对啊。
那吴妈妈，我很好奇，就是当初啊，因为。也原本也有点担心云如他之后能不能够养活自己嘛，然后未来这个部分，那当初后来开始在协会里面从作画，然后到慢慢的去绘画，然后到卖出第一幅画，你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然后当时第一张画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被人买下来这样？
其实他刚开始的话真的是真的是不怎么样然后我内心在想，真的有人会买他的画吗？这个画可以卖得出去吗？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彰化的应该说是也是算福伦社的他们的聚餐，然后老师就把他的画作拿出去拍卖，结果真的有人买，你知道吗？
嗯，
哦，我当时他的那个画被拍卖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感动，又很感谢感动那个人买他的画作的那一个人，我真的是很惊讶。
嗯，
对，我的心情是为什么有人这么佛心？
你说惊讶大过惊讶大过感动就对了，
惊讶。对，那幅画好像卖了3500，是不是？
3000而已。
哦，3000呢？刚开始3000。哦，对，我真的觉得，哦，这个人实在是佛心来着。对，我很感谢那一个人伸出这样子的援手，我感谢老师愿意把他的画拿出去，然后从那时候起，就是也鼓舞了我。对云如的画作的信心呢，啊，哎，
嗯，
然后其实也鼓舞了云如。我刚刚也有讲过，就是说卖出画作并不是完完全全就是我们的创作者的，就是我们会回捐给协会，因为协会要运作嘛，
嗯，
要水电费啊一些成本嘛，
嗯，
对，那60%才是给创作者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呢，当然是越画越好了。那画作呢，就是也价格也比较提高了一点的啊。有些客人就以为说，哦，你这一幅画卖出去，那就是那你们可能拿了很多，其实没有，在我们协会卖出的画作呢，都卖得很便宜啊，也算是给学员的一些鼓励啦。
就有点像是反而可以卖出去比赚多少还重要的感觉。当你能卖出去，你有成就感，然后也给予学员就是一个，就像云如刚刚说的，就是奖励的感觉。
对对对，
嗯，
那他们我们每年的会员大会哈，然后这些孩子啊，老师
就
会，
我最期待的那一天。
对啊，老师会一一唱名嘛，看你今年卖出几幅画嘛，然后就会。用个红包袋这样子，然后他们拿到红包袋都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每一个孩子哦，每一个孩子都很期待哦。
嗯，就是有点像是说，也有点像在发那个年终奖金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一起在。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云如跟就是吴妈妈两位，
嗯，
就是一路以来，就是我觉得你们算是互相相知也相惜呀，啊，很可贵。我很想要问问看，就是你们彼此有没有一些话想要对对方说的？就今天在这个节目，想要听听看，就是云如这边想要对妈妈说什么。就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每一次我贴给你，然后你都会说什么？
我会说，去下认识你的时候，我就会说感谢我妈妈带我去。
是回来的时候啦，然后他就会在 LINE 里面就是说谢谢妈妈 带我去市集啊，还是说啊，谢谢妈妈今天带我去吃好吃的东西啊。
嗯，欸，所以云如其实在吴妈妈的陪伴下，其实也是真的是看得很清楚，而且非常的感动。欸，
是啊，嗯，啊，我也看到她从一路来真的也进步了很多。
嗯，
然后复健她也是很认真在复健啊，然后在这个市集里面她进步的最多，就是说无论她跟客人介绍她的作品啊，跟客人的互动啊，他都有很大很大的进步。你想想看，以前讲话的声音就
是以前是完全不敢讲的。如果妈妈要离开我身边，我现在很紧张。
对啊，以前他是超级没有
自信、
没有安全感的。
嗯，
我不能离开他，哪怕我要到楼下倒垃圾，他都会紧张。
现在也是
现在又比较好了啦。
嗯，
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行动比较不方便嘛。
嗯，
啊，行动不方便都很怕家里没有人，就会很焦虑。
嗯，
哎，对，那去市集呢，他最大的进步是敢开口介绍他自己，然后介绍他的作品。
嗯，
其实有一些客人他如果在介绍他是不会停下来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沮丧，但是我又想到蔡老师跟我说，不是每个客人都会停下来听你讲啊。
嗯，其实我觉得刚云如你所讲的这一些，就是客人他不一定会停下来的这件事情，其实蔡老师他用一种很直白的方式在告诉你，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都应该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我们把自己做到位。
他的意思是说，他常常这样子喊，他有老师曾经跟他讲过，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停下脚步来听你介绍，所以呢，他知道他就更努力去介绍他的作品。
嗯，然后就是把自己做到位嘛，把自己做更好这样子。
对对对，即便是人家没有不愿意停下来听，他还是努力去做。
嗯，就是自己已经长出了自己能力，是自己是知道的呢，很棒哎。对啊，
当然啦，有一些客人就是对障碍者的偏见嘛，想象嘛，在我们在那边卖的时候啊，那也许有些人就是不了解那个脑性麻痹长得他们不知道有会不会有什么害处啊，还是说哎他讲话这样子。
就因为不一样
嘛，哎，对。
其实我在市集也遇到很多小朋友啊，他们有时候
因为不了解，然后就会
不了解，然后就会跟他们的家人说：“哎，这个姐姐为什么讲话这么奇怪，蛮受伤的。”但是你还是要笑着对客人，
还是要笑着对客人。
嗯，
所以呢，在那里把你的内心练强大了，
真的，被磨得很强大。
是啊，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对障碍者的偏见嘛，想象嘛，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支持他购买的人呢，不是说只是购买他的文创商品而买，而是那一份那个爱心，还有慈悲心，还有真诚的善良啊，温暖我们呢。就是有时候听到客人跟他说加油，妹妹，你加油，你很棒什么，我内心真的也很感动，也很感谢购买的客人。
我老实说哦， 我们自己呀、啊，常常在逛展览看一些文创啊。其实云如的作品已经画得很不错了、啊，是真的，也是因为画得好，所以人家也才要买，好不好？也不是纯粹只是善心跟善良，对，没错，也善心也有爱心，但是云如的作品也的确是好，好不好？真的是这样啦。
谢谢，也是谢谢，有很多我们去那边卖，然后成为我们蛮忠实的粉丝。
对啊，
对不对？哎呀，志云姐姐，对不对？
对，
哎呀，哦，她就是一路也帮我们很多，然后一直在想办法帮我们。哎，你们的作品可以做成什么什么，给我们很多的意见啊，或者是一直介绍给她的亲戚啊、朋友啊，啊，帮我们牵线。这一次我们去卡萨布兰卡，能够展览她的画作，也是因为这个张志云小姐啊，她的牵线。
嗯，
对啊，他都一直说啊，就是有缘呐、啊，他也很谦虚啊，很客气啊，对啊，其实我们就是第一次展就献给了卡萨布兰卡，我们很感谢那个老板娘愿意就是这样子把他的这个咖啡厅哦啊愿意让我们展览，
嗯，
啊，那接下来也就是在持续给我们协会里面的孩子，不同的障碍的孩子展。这样子，
哇，那老板娘也是很不简单呢。
对呀、啊，而且都没有给我们收费呢。
嗯，
展览费都没有收呢、嗯，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对，愿意这样子的一个场所让我们展出，然后后续我们学员的展出，真的是很感谢他。
嗯，那。我这边呢、啊，因为已经有提到云如的作品嘛，然后跟展画的部分，那我有点好奇说，云如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目前主要有哪些商品？想请你这边介绍一下，也让听众朋友们认识你们。
我们有吃水杯垫、镜子、手提袋，还有明信片，还有杯子、
鞋口杯。我们有明信片。吸水杯垫、双面镜、斜口杯、手提袋，
了解。然后还有，哎、欸，有在也有卖画作嘛，对不对？
对对对，画作。
嗯，好啊，好啊，好啊。那这样子，到时候的话，我们这边会把所有的关于你们的网站连接，然后粉专连接都放在资讯栏里面，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就是云如工作室以及吴妈妈，然后大家一路慢慢的把自己的工作室越做越好。那我们很感谢今天就是云如跟吴妈妈来就是我们的节目做访谈，谢谢，
谢谢你，谢谢。
嗨，大家听完这节内容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感动？我自己在剪云如工作室还有吴妈妈的一些生命的体悟的时候，我觉得感触蛮深的啦，就是一步一脚印的感受到他们的不同，然后也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优点，然后努力的在面对自己的人生。OK， 那今天节目到尾声啦。如果喜欢云如今天的访谈，然后对于他们的一些文创的东西、艺品感兴趣，那很欢迎到资讯栏去连结寻找他们的一些商品。那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咯，让我们一起活出健康任性，累积你的生命超能力。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